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来提摩太前书的分享，今天是第二讲。上一次我们谈到的是在开篇，保罗特别的去提到他如何吩咐提摩太住在以弗所，然后呢，你作为教会的圣职人员有哪些权柄，应当做哪些事情。保罗也叮嘱他也可以讲做命令他，是一种军事的术语，要去做你当做的事情。整个刚才我们读了这第二段的经文，发现保罗的确是在一种好像军事场景之下来解释这些事儿的。我吩咐你打那美好的仗，对不对？我给你命令如何如何，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种叮嘱，就像一位老兵带一个小兵，就像一个老将带一个小将。最近看了两场 NBA 的篮球比赛，一个队叫太阳队打得很好。这个队是一群年轻人加一个老将，这个老将的名字正好就叫保罗，是吧？这个保罗也是非常的有耐心，非常的厉害，很有领导力。就带领他的这帮年轻人打到现在好像也是全联盟第二的这样一个成绩。你可以看到体育竞赛当中也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到这种传帮带的作用，老将对于这个后辈的提携的作用，他会指导你怎么跑，怎么防，怎么攻，对吧？怎么去利用自己的优势而避免自己的劣势。正好那个人也叫保罗。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位，圣经里的这一位保罗，就是因为他有着这样的类似的一种做法他在一个军事的场景之下来看待福音的事工，所以他总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教导他的后辈提摩太。十二节说，我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来派我服侍他。这个有忠心的被神去使用来服侍上帝的人，从前居然是一个亵渎神、逼迫人、侮慢人的，对吗？这个保罗信主之前的见证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不用我们过多的去说，是吧？这样的一个人，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就是难道上帝再没有可用之人了吗？要用这个人？十二使徒难道他不是比你更有资格吗？哪怕那七个执事，他不是比你保罗更有这个地位吗？更有恩赐吗？那为什么会变成了是由保罗来做这么大的事情？这个天国传开的过程，可以说这个铺张开的过程，假如说我提一个说，我说保罗是天国第一勇士，不知道大家是否可以认同，对吧？他在这个地上所做的事情的确是超出了别的人所做的，应该讲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勇士，第一位战士，做了非常多的天国的事工。但是这一个保罗，从前你一看到他的履历挺吓人的，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污慢人的。所以保罗说，然而我还蒙了怜悯。人因为有过这么不堪回首的过去，当他蒙了怜悯之后，他就会有一种加倍的渴望，想要来服侍神，要尽忠于神，要去做一些事情出来。人如果欠的债少，后来被赦免，那么他的感恩的心也少。当一个人欠的债特别的多的时候，他被免了这个债，他的感恩就会特别的强烈，是吗？特别愿意来为主做一些事儿。所以在一个军队当中，一个是跟了你多年的一位将军，另一个是刚刚投诚过来的，原本是敌方的一个将军，他投诚过来，假设他真的是弃暗投明过来的然后你再去打仗，谁会比较勇猛，谁会比较有那个渴望服侍和付出的心呢？往往是后来的这个人，是不是？所以保罗有这样的一种心理的状态，他觉得自己是从前是那个样子，然后现在居然还蒙了怜悯， 不但是蒙了怜悯，而且他还专门提到一点说，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我们相信的一点是，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之后，被神的恩典所拯救拣选之后，我们都在上帝的里边有信心和爱心。只不过保罗说，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大家想一想，上帝是不是给保罗的恩典格外丰盛呀？这个格外的丰盛，一般你都能想到体现在写了十几卷的圣经嘛，是不是？传了那么多的福音，在那些大事之上，你可以看到神的恩典真的是格外的丰盛。这恩典就是体现在使一个人会有信心，也会有爱心。那么这恩典是借着什么来的呢？借着福音来的。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他引用这一句话，看来是起初教会总会说的一句话，说不定就是教会爱唱的赞美诗当中的一句，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世人。他说这话是可信的，因为这个话非常简明的概括了福音的核心和中心。这个福音的核心就是这句话，字面意思都没有必要再解释了，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保罗说，对呀，我就是个罪人，我不但是个罪人，而且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是不是？我是个罪魁。很多人说，这个保罗这是不是谦卑的过分了，太过于谦卑，这都不是谦卑，这是万卑了，是吧？你有罪是有罪，怎么就至于是罪魁呢？大家知道什么叫罪魁是吧？罪魁祸首就是罪人当中最大的一个罪人。保罗你怎么能说自己是最大的一个罪人呢？首先我们要说，保罗在这儿有修辞的成分。保罗爱这样讲话，他说我是使徒，但是我比那使徒中最小的还小，是不是？他喜欢这样讲，所以他说我是罪人中最大的罪人，他是在形容那种性质。他倒不是给你用数学的方式说，我将古今啊以来所有生活过的人跟我做对比之后，我是最大的罪人，没有那必要，对不对？他第一是一种修辞，他对自己的罪性认识之深，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是一个如此大的罪人。他省视自己的内心的时候，就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了。所以这不是一种病态的自我贬低，这是一种对自己生命光种的真实的认识。所以写《天路历程》的那一位叫约翰·班扬哈，他就写过一本书类似的，名字就叫做《神恩丰富充满罪魁》。也就是说，他就是像保罗一样，越是明白神的恩典，就越会在神的恩典中看到自己被光照的是何等的不堪。神会光照一个人，在他的光照当中，人能看清自己的肮脏污秽。就像是说，这一个院子当中，这一个房间当中，如果现在没有任何的灯光，那你是看不清我们彼此身上是不是污秽，脸上是不是肮脏。但如果说是点一支蜡烛，你就看清一些；如果是这么强烈的灯光，那就一览无余。如果是现在电视台那种高级的超高清转播设备，那你的每个毛孔都会放到全世界人去看，是不是？越是那个样子，就让你知道被光照的越强烈，你就知道你的污秽和你的罪越强烈。所以那些对神的恩典认识非常深的人，像保罗，就会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罪是多么的深。然后我们要说，保罗这样的一个认识，不是因此绝望和丧胆，我的罪太大了，我居然是个罪魁，太大了，大到谁都救不了，这就叫绝望了啊。很多人常常这样的想，我这个罪孽深重，我实在犯过太多的错事了，这个错太大，没有办法挽回，这个罪太大，没有办法赦免。当人这样讲的时候，你就是看清了十字架的功效， 你等于在说的是我的罪已经大到了连基督耶稣都不能拯救了。实际上没有这样的罪，对吗？保罗没有停在这种绝望中，他说我蒙了怜悯是什么目的呢？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意思就是让别人看看这个保罗，了解一下他的履历。哇，这一位保罗曾经那么的抵挡上帝，迫害别人，连他都可以蒙怜悯，都能得救，我们生出了盼望，是吧？连他都能得救啊，那我们也真的可以去信耶稣的呀。啊，以前看历史书，当年刘邦平定天下的时候，众人蠢蠢欲动，很不安，因为不知道这个封赏到底是大家能得着多少，是不是有封赏。于是他的这个谋士给他一个计，献一个计，他就先封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常常的亵渎他、侮慢他、攻击他的手下的那么一个将领，他先封了这个人，其他人就安心了，连他都有封赏，我们怕什么，是吧？我们都比他强。所以有时候保罗在这儿说的这个话，就感觉是他的真正的谦卑。他说连我这罪魁身上都能够蒙怜悯，显明他的忍耐，你们后来要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就可以以我为榜样了。所以整个保罗在这里说的是一个自己的见证，对吧？自己的一个见证，如何蒙恩得救，蒙了神赐给他的恩典，这恩典体现为的是信心和爱心。虽然有很多的角度去形容保罗有哪些的信心和爱心，但是当前几天我去读到《使徒行传》当中的一段话的时候，颇有感触。那件事情是保罗生命当中的不是最大的事情，是一件小事儿。然后我却在这个当中又好像从别的一种角度看到了上帝的恩典到底如何在保罗的身上显明的。那个事情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20章，相信大家都记得，说七日的第一日大家聚会掰饼的时候，保罗因为第二天要走，那个地方在叫特罗亚，特罗亚就是特洛伊，大家知道吗？是吧？离那个古战场特洛伊就10里地，就是同一个地方。这个特罗亚保罗在那儿是最后一次在这个教会那儿探访安慰众人，所以七日的第一日就是那是一个主日，而且是一个圣餐掰饼的主日。他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珍惜时间与大家讲论，一直讲一直讲，是不是从早晨聚会到中午下午，然后一直还在讲，不知道啊，反正圣经写的是只讲到半夜。然后他又说我们聚会的那是一个楼，里边有很多灯烛，你想想那个火把啦、蜡烛点的非常的亮，非常的多的时候，必然也带来一个效果，就是屋里边很缺氧，是吧？于是就有一个年轻人，一个少年人叫尤推古，是吧？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一直讲啊讲啊讲，那个少年人就睡熟了啊。也可能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也是这个样子的啊，我看到这儿，我作为讲道人也很得安慰，保罗讲道也有的是人睡觉，睡才那么熟，是吧？反正这个尤推古睡熟了，就从3楼上掉下去，扶起来已经死了。但是保罗下去查看了，说哎，他的灵魂还在，他没有死，居然又做了一件事儿，这个很少年让人带走了。保罗可没有说咱们到医院去守着去干什么，回来继续讲道。你觉得那时候大家听这个讲道的心情是什么样子？可能是在听，另外一方却在想，这个保罗是不是太没有爱心了呀？难道不能去到现场关注一下看一下吗？但是呢，你既然要讲我们就听吧，难道你认为讲道比一个人的生死更重要吗？敢怒不敢言，或者是啊集中不了精神，也就是一直听。最后说到保罗讲道上去掰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直接就走了。走了之后，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众人得的安慰不小。哎，你知道什么叫信心和爱心了吗？保罗是有爱心的吧，他爱这个少年人，他更爱神的道，爱神的教会，他很有信心，他去将他复活过来，知道他是活着的，好，你就领走，让他缓一缓。 对吧？我们要继续在这讲道。这件事情是一个小事儿。保罗一生行了很多的神迹，大家应该记得，圣经记载说，有人甚至拿保罗的手帕什么的搭到人身上，就能让人就得了医治，鬼被赶走，那个神迹太大了。但没有让你清楚的记载过一件事儿，说那个人是怎么拿的保罗的手帕，哪一块手帕，手帕上是不是写啥咒语了，是不是有什么图案，这手帕是不是保罗经常的对他发功了，还是什么的，没有想任何的这种细节。但是唯独的一个神迹是刚才这个神迹，讲了很多细节，就是这个听到听得很安详的这个少年人，是吧，会掉下去摔死然后又复活，讲这么一件事儿，何以要写这件事儿？为什么要写这件事儿？特殊在什么地方？我想啊，陆家是医生，又是个历史学家，他很熟悉当时他们要去的这个罗马帝国有怎样的一种背景。假如是你，假如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有机会旅游，你到了这一个土耳其希腊这个附近的叫特洛伊这个地方，你到特洛伊在这儿坐在那边喝一杯咖啡的时候，你会想什么？如果你压根没有读过一本书叫做荷马史诗，你不会有任何反应，对不对？你不知道特洛伊跟我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你越是了解一个地方的故事一个背景，你才去旅游，你会比别人有多重的感受，立体的丰富的，对吗？所以在特洛伊这儿发生过的一些事情，当你从荷马史诗中去找，你会发现有些地方很相似。我刚才说保罗是天国的第一勇士，在荷马史诗当中的希腊第一勇士另有一个人叫做阿基里斯啊。这个阿基里斯在荷马史诗的上部伊利亚特里边最出名的事迹，就是他在临阵要打仗的时候拒绝出战，因为主帅把他的一个奴隶女奴给抢走了，他觉得不公平，觉得愤怒，他就拒不出战。后来呢，是他的一个朋友，好朋友，战友，那个人假冒他去出战打敌人，结果死在阵上了。他再次的愤怒，才去出阵，击败了敌方的主帅。你可以看到这一位第一勇士的做法，他完全是凭着个人的血气来做事儿，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为了一个奴隶去，可以这样的意气用事。不管自己的大军节节败退，又可以因为一个朋友的死，我又无能，我又没有办法像神人一样把他复活，我就要来杀戮对方为他报仇。这就是人间的第一勇士的实际的作为。实际上刚才掉下去的犹太那个年轻人犹推古，他的名字是当时常见的奴隶的名字，因此这个少年人很可能是一个奴隶来着。而这个名字呢，在希腊文当中的意思是幸运的，他也是真是挺幸运的，是吧？掉下去摔死还能活过来。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对比。另一个对比呢，荷马史诗有两部嘛，一个叫伊利亚特，一个叫奥德赛。奥德赛当中也有一个人尽皆知的事情，也是他们将要去出发去一个地方的时候，奥德修斯手下也有一个年轻人，前半夜就是在房顶上睡觉，早晨一听说出发，着急忙慌的忘了自己是在房顶上了，直接下床，脖子摔折了，死了。后来奥德修斯在冥府第一个见到的就是他。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件事情，那个年轻人和这犹推古又有点像，对吧？二楼三楼跌下来，如果你是脚着地的，应该是骨折不至于死，可能也是头着地脖子着地了，对吧？但是保罗可以让他复活过来。奥德修斯是最聪明的希腊的这个勇士，但是他没有能力让人复活，他只能所谓的下到阴间去见到那个人的亡魂。所以当我想到这个对比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感慨，因为路加非常的明显的，在我来看是在有意的将保罗的作为，天国这个勇士的作为，和你们希腊人认为的那些勇士有智谋之人的作为，在做一种有意无意的对比。实际上路加不是第一次这样做， 以前还在这个写彼得的时候，应该是第八章左右，写彼得的时候也说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行了很多神迹，但他专门只记了一个神迹，说彼得遇见一个瘫痪的人叫以尼亚，然后就说我吩咐你起来，那个瘫痪的人就起来了，众人就如何如何，凡是住在吕大什么什么多伦的什么地方的人都来起来颂赞神的恩。你看一个让瘫痪的人起来这件事很小，实际上不是特别需要被记载的，但是如果你还是同样的道理，你要了解一点罗马的背景和文化，你就知道他专门说这个神迹是大有深意的。因为所谓以尼亚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埃涅阿斯，就是同一个名字，同一个名字的翻译，等于就是说埃涅阿斯是罗马国父，对吧？是不是创立罗马城那个最早的那一位人呢？从特洛伊跑出来的那个人，就如同说中国说什么皇帝一样，炎黄子孙这种感觉，是开国的、开创这个民族的那个人。可是现在罗马帝国就如同这个叫埃涅阿斯的这个人一样，他是瘫痪的，唯独耶稣基督的能力让他可以重新站起来。这一幕是个神迹，又在呼应着背景，甚至在预表着未来罗马帝国的走向。这就是历史学家写东西的时候那样的一种春秋笔法，含而不露，就是这样的写出来让你去看。然后呢，我还以为这是我自己独创的想出来的一个对应，结果我发现在这个1996年美国有一个叫做高等批判研究所，不信的人啊，德鲁大学的这两个人麦克唐纳和丹尼斯专门还写过一个论文，就叫做路加的油腿骨和荷马的厄尔皮诺。厄尔皮诺就是刚才我说的奥德修斯里面掉下来摔死那个年轻人。他们就会从不信的角度去理解，说路加在编一个神话，没有保罗发生的这件事儿，他就是从希腊神话中取材安到了保罗的身上，要加添他神性的光辉。所以你可以看到没有，同样的一件事情大家的解读会很不一样，他会反着来批判。而我看到的时候觉得很开心，我觉得路加在这儿特意记载了保罗那么多事情当中的这一件事儿，因为他敏锐地注意到这件事儿跟希腊人所最耳熟能详的那些神奇的那些故事有相似之处，是这一个天国的事业，天国的勇士胜过了你们地上之国的那些里程碑和大事件。所以这就叫做格外的丰盛，上帝使用保罗的方式格外的奇妙，因为保罗被圣灵禁止去亚洲，而是一定要让他去欧洲，这一个被罗马的希腊的文化统治的世界，他在这个地方要去与那诸般的势力征战，包括人的信仰崇拜，包括人的文化风俗，包括人其他各个的方面，保罗是在跟这样的一个势力战斗。所以当神的恩典加在保罗的身上，给他了格外的丰盛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许多的点，包括刚才的那一个事件，油腿骨的事件，保罗讲了一夜的道啊。后边20章13节记载一件事，说路加写的，我们先上船往亚朔去，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步行。后来保罗就是走过去。原来我从来没注意到过这节经文，但是那天想到这些事的时候，再看到他，觉得很感慨。弟兄姊妹，你扪心自问啊，如果你星期天从早到晚聚了一天会，然后呢又讲了大半夜的道，半夜还经历了这么一件事情，有个像少年人掉下去摔死了，你把他复活过来，回来上来继续讲道，讲到天亮你走了，可以理解啊，因为第二天要走，多花一点时间跟弟兄姊妹讲道。那第二天是不是你去也坐船往你的目的地去，船上正好休息休息是很合理的。假如你现在第二天要赶去北京上海的，买一个高铁，最好买个卧铺，是不是睡一觉到了，是不是一个相得益彰的事情啊，挺好。但是保罗就不去坐船，他说大家你们坐船，我虽然劳累了一夜，我现在需要一个个人独处的时间，要跟上帝亲近，然后我要走路去。 实际上坐船去30里地，走路过去70里地，保罗就是这么走过去的。第二天要不要尝试一下，一天一宿不睡觉，让你走70里地上一个地方去坐船？所以你说神的恩典是不是在保罗身上格外的丰盛啊？他做事的这个方式跟我们今天这种全世界人均都在躺平的这个世界来相比，是我们不能理解的，你知道吗？我们今天的人真的非常的爱惜自己的肉体，非常的愿意可怜自己，我好累，我好惨，对吧？我好难受啊。你说保罗难不难受？你别说他是不是个年轻人，这时候应该是个中年人吧，40-50岁了。一天一夜的劳累之后，你为什么第二天一定要选择步行呢？而且走70里地呢？所以保罗这个人的做事风格，为什么说是勇士呢？我觉得可以从他自己常常爱说的一句话说，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是多么古典的一种做事方式，在今天已经绝迹了。今天这个时代没有人这样想问题，今天想的是我觉得我难受了，我觉得我痛苦了，我觉得我累了，谁来安慰安慰我，谁来让我舒服舒服，让我休息休息。但是那个年代居然保罗这样的人是这么想问题的。那句话出自哪里啊？出自哥林多前书是吧，9章24到27节，说保罗讲，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你看到没有，保罗在这拿体育比赛做比方是吗？我们刚才我说的阿基里斯那个战友死了，他也大获全胜之后，他怎么安排他战友的这个葬礼的呢？你要看过原文就记得，他是不是搞了一场运动会？那是希腊人的风格，对吗？他们在葬礼当中搞一场盛大的运动会，有赛跑，有拳击，有掷标枪，有各样的项目，以此来隆重的纪念自己的人。你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这是他们武德的彰显。保罗在这里却说，哎，这种体育比赛有它的意义，场上都在跑，得奖赏的是一个人，你们也要这样跑，叫你们得着奖赏。他很看重这个体育比赛的这一种训练的作用，然后说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你知道吗，希腊人搞奥运会，后来波斯人前去窥探，说这些人奥运会，什么叫奥运会？就是他们一起来跑步、击剑、标枪、拳击，很多项目，游泳，他们这是为了得什么？结果波斯的探子打探回来之后发现，争了半天就是得一个橄榄花环，第一名戴个花环，对不对？然后他们就很不理解，说这些人是不是吃饱了撑的，他是不是闲的，为什么要这样干呢？他不明白他们对荣誉和对这种强大的这种渴望。所以保罗说的一样，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就这个花环，那是不能坏啊，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看到没有，保罗就是把人间希腊罗马这个文化跟天国的那个文化做对比，他为了得一个橄榄花环，我们却是要得一个不能坏的冠冕。然后保罗才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打拳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就是我说的那种古典的英雄的范儿，是吧？保罗这样的人，第二天前天非常的劳累，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我凭着信知道那个孩子已经活了，我不会留恋，我要做我的事情，留在那儿众人会得安慰的，我要走。但我要走的时候，我现在效法主耶稣基督，不管前天多么的难受，清晨起来独自去祷告，跟神亲近，为了让自己不要疲乏，我走陆路过去。当然那个也提到他似乎知道犹太人要害他，是吧？他也是做一点规避，很聪明又很强大，或者让自己去挑战那些攻克己身这种事情，他去这样的走。所以人什么时候会这样的理解这个世界，看待问题？今天的人，我们常常错误地抓住了保罗的一句话，保罗说， 我喜欢夸我的软弱，是不是？叫神的恩典显大。我们光记得前一句，光学了前一半，我们也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但后一半呢？叫神的恩典在我身上显大，这个在哪儿显？什么时候显？他不是你学了这会夸了软弱，你就成了一半的保罗，并不是，对吗？保罗想表示的是他的恩典在神的恩典在他身上充满之后，他是如何的有那丰盛的信心、爱心，他愿意对付自己的软弱，对付自己的有限，为着神的国竭力的奔跑，竭力的斗拳，为着争胜而诸事都有节制。我看过对这个刚刚得第七个金球奖的梅西的采访啊，很多职业运动员的采访，说你退役之后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还笑一笑说，我最想做的退役之后的第一件事，我一定要喝一杯可乐。你知道吗？做职业运动员，如果你愿意珍视自己的运动生命，绝对不能沾这种可乐、汉堡、炸猪排、什么排骨是吧，烤串、啤酒，绝对不能沾这些。因为你是保罗说的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要让自己的肌肉每一分的每一寸的肌肉，每一点点的能量都要用在他的比赛上，让他获胜。退役之后我才能解禁，我尝一口可乐。你听了觉得挺可笑的，2块钱一杯可乐喝不起吗？他能是喝不起吗？他是为了节制攻克己身，对不对？所以我就会发现今天这个时代还有这种古典的英雄范儿的人，还真的就是在职业体育界了，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挺少的。我们都是太喜欢夸自己的软弱，然后躺在软弱中，我们没有怎么看到神的恩典如何在我们的身上充满和显大。所以当保罗说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耶稣基督里有信心和爱心的时候，他所想表达的是什么？刚才我讲了一个例子啊，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他深知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他才额外的感受到神的恩典到他身上之后的那种受宠若惊，愿意竭力的为神去奔跑啊。然后这儿说他蒙了神的怜悯，因为神要在他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榜样这一个字我查考了，在希腊原文当中就大概就像是那种艺术家画画的时候素描哈勾勒出的一个轮廓，这个词榜样直译就是一个轮廓，一个轮廓，好像这个轮廓就是给后来的人可以看到，可以去效仿。保罗说这是一个榜样。那么保罗的这种顺服、这种充满、这种更新，他现在讲给提摩太，就是给让提摩太去晓得你要效法我，是不是？来有这样的一个榜样给你去效法。当然这个书信写在圣经中也是给一切后来之人得榜来做榜样，也包括我们。我们看到保罗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应该效法保罗的什么，也在这儿是有体现的。你说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是他的榜样，最好是见过的，那一个你没有见过的人可以成为你的榜样吗？我在几年前吧看到一个很小的一个小故事，我就突然在今天想起这个故事来，说的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少年吧，2012年的时候吧，他算是一个遗腹子，就是他出生的时候爸爸就已经去世了，遇到了车祸还是什么去世了。然后他长到7-8岁的时候，有一次无意中就翻一些从前爸爸的遗物，他找到了一个游戏机，他爸爸也是年轻人玩玩游戏啊，他就打开这个游戏插上那个卡去玩，是一个赛车的游戏。他就挺感慨的说，我没有见过我爸爸，但是我突然发现，哎，我跟爸爸用同这个游戏机玩同一个游戏，我还是好像有一种相交的感觉，你可以明白啊。 但是他玩着玩着，那个游戏有一个功能，他会把这个游戏打的就是跑最快的那个记录保留下来，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啊，前几名的记录呢都是他父亲了，当然。然而跑得最快的那个人，这个系统机制特别有一个，就是那个赛车手在游戏中那个虚拟形象就会呈现一个轮廓在你的前边跑，因为那个是他当时跑出最快圈速的那个形象。这个小孩在这追的时候发现前面有一个人在他前面一直顶着跑，他还以为怎么回事，后来发现哎，游戏是这样的，第一名的那个形象是这样跑的，你追他，他那一刻他突然就热泪盈眶，因为他就如同看见他爸爸在跟他同场竞技，跑得那么快，就在他前边那个轮廓，所以说那就是一个榜样的样子。他在这个没有见过面的人身上，以某种的方式，他还是知道他在你的前边在引导着你，让你能达到最高的速度，最快的一个方式。所以当我们看到保罗说这些的时候，我蒙了怜悯，为后来的人做榜样。我们没有见过保罗，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但是当保罗的那些故事，保罗的所作所为，他的教导一遍一遍的加强这一个轮廓的时候，他就可以成为我们效法的一个榜样。保罗又是在效法耶稣基督，我们在效法保罗也就是在效法耶稣基督。这就是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不是沉迷在理论中，而是要跟一个榜样，这才是人类在世界上生活的真正的方式。希腊人他们也同样是跟着一个榜样去行事的。有人会说阿基里斯所作所为那是神话吧，那特洛伊那个事件真的发生过吗？有这种事情吗？是不是个神话？你别管他是不是个神话，后来就有一个人，他生活中处处在模仿阿基里斯在做事儿。这个人叫做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就最崇拜阿基里斯，他所做的一切都跟他一样。后来这个人做了什么你都清楚，他是不是征服了世界呀？而且他居然死的年纪和亚历都差不多，30多岁就死了。你知道榜样的力量和作用吗？这是人类真正的一个做事的方式。人一定要看到一个或者知道一位像你的父亲，像你的这个师长，像你的老师，像你所崇拜的一个英雄，他来引领你往前行。没有人会被一个理论驱动你前行的，你明白吗？他一定是看得到的或者是感受得到的这一个人。对于提摩太来说，保罗说你效法我，像我效法耶稣，你也有效法耶稣。对于一切后来的人来说也是如此的。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的那种种的人物，或者是反面的榜样，或者是正面的榜样，是要我们去效法的。人喜欢听故事，也是因为故事中的主人公或者那些角色对你有或正或反的榜样示范作用，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我们读圣经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千万别把纸变成字句，而是你要想无论那个字句是怎么解释的，这个人他的生命是怎么活出来的。只有生命才能影响另一个生命，只有灵魂才能让另一个灵魂被震撼起来，共振起来。这是我们需要来效法和学习的。所以当保罗这样的去讲完之后，他说愿荣耀尊贵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不能朽坏那位君王，但他也不能看见。当你说你效法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主要道成肉身，是不是？本质上他不能看见，他要你看见可以去追随。保罗我们也看不见，历史历代的圣徒也看不见，如今我们是在历史中看到他们的，是在他们的传记中看到他们的，他一样可以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引领我们前行。所以他说从今直到永永远远，说到的就是上帝的属性，从今世直到永远，如同我们理解的天国一样，天国现在就在这地上，但没有完全在地上，将来才会完全在地上啊，也是同样的想法。后边这句话，我儿提摩太，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可以因此打了美好的仗。这又是在说军事打仗，你要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上一讲我们特别谈过这个问题，对吧？什么叫信心？什么叫无愧的良心？无愧良心我特别提，不是你个人觉得我这个人特别好，我这个人良心特别好。人家这里说的无愧的良心比较指的是众人共同任性的 神的一些话语和一些信条。他说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了一样。一个人不再任信基要真理，不再任信你教会的大公教会传统的那一些准则，他就像一个船有了洞了，漏水了，迟早要沉，是不是？已经有要沉的。保罗说，其中有一个叫徐米乃，还有一个叫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放毒了。你发现保罗居然做一件事，把他们交给撒旦，我们不太清楚这是什么意思。一般来说解释为就是把他除籍了，开除出教会，回到外邦人那里去，就叫做交给撒旦了哈。但是保罗这样的做，你发现也挺狠啊。刚刚还说保罗很有爱心，你觉得这儿这保罗是有爱心吗？还是有的，因为爱的意思就是让人待在他该在的位置上，这就叫爱，让他合乎秩序。所以对那当接受管教的人去管教他，这就是爱他，好能够挽回他。对那当去被鼓励的人，就要鼓励他，像对提摩太，你要刚强起来，打着美好的仗，这就是爱。爱是因材施教的，爱是表现不一的，但他那个心是一样的。上帝爱保罗的方式，就是让他如此的信心强大，让他如此的有能力，愿意对付自我，愿意像一个希腊的文化中那些勇士，甚至比那些勇士更厉害，不仅攻克己身，而且攻克己心。这就是保罗他所做的事情。所以保罗他这样的渐渐的在主里成长以后，他开始明白神给他的信心是怎样体现在那种攻克己身，体现在为主大为发热心去做事情，也包括神给他的爱心又是什么样的。我们都很喜欢讲爱心，都很喜欢讲我们要有爱啊，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爱神和爱人。可是我们对爱本身也常常有误会，比如我们就会觉得如果爱大爱无疆，连仇敌都要爱，那像徐美乃和亚历山大也要爱，就不应该再去让他们受责罚。有时候我们的爱又过于的爱憎分明，你应该给人留一点地步的，你却说这个时候为他好就要把他怎么地，我们始终找不到这个东西。然而这个全这一段的核心就在于保罗做这一切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是他对自我的一个认识，这个认识就是刚才说的福音的那个核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就是这一段当中最最核心的这句话。我自己信主的历程跟这个有一点点的相似，因为就是我被那种强烈的罪疚感所征服，所折磨，所捆绑的时候，我所关注的，当时我又去看什么道教，又去看佛经，又去看各种的东西，我就是想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个罪人，应该怎么办？结果你发现佛教那些没有给你答案，佛教的意思是你不是罪人，那是个幻象，对吧？你看错了就好了。道教告诉你罪不罪的并不重要，你是被肉身限制的啊，就使劲练修仙，你上天就好了，是吧？各有各的一种说法，啊。只有圣经你看到的时候就如同真的像被雷击中一样的一个感觉，你看到这句话，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他明确地说，对你的问题我清楚，我来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为要拯救罪人。所以可以说是从那一刻开始我已经定了要信了，至于说这个信仰究竟有什么细节，我可以慢慢学，也许我一生也学不明白，但是他既然说他是为了拯救罪人的主啊，我就是罪人，我需要拯救。这一个自我认知是极其的重要的啊。当我们谈爱的时候，如果你不是基于罪人和罪魁的这个现实，你其实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要告诉大家，所谓的爱，我们打这样一个比方，无论你是爱你的爱人，你爱一个人，还是你爱一种文化，你爱一个国，你爱一个教会，无论是什么，只要你谈到爱这个字啊，其实都有四重的境界，都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可以称之为叫做你好我也好，所以我们相爱， 昨天看到一个数据，说吉林省的离婚率全国不是第一就是第二，71%。我不知道这个怎么算的，是不是100对结婚的70个离婚，是这意思吗？总之这个比率是很吓人的，对吗？那么大家有没有想一个问题，你说你去结婚，你一定是相爱的吧？你离婚是因为你觉得爱不动了，对吧？那么婚姻是不是一定会走到这一个，你也可以看，你也能看到这个数字，吉林省离婚率71%，那是不是这70%的人都比你少呀？那你现在还要不要结婚呢？当你知道100个结婚的就70个离婚，你还要结婚吗？你如果知道大概率就是会离婚的，你为什么还要结婚？因为他认识不清，他在结婚时他心里想的就是我不会那样的，我们是真心相爱的，谁不是真心相爱的？你自己说，谁起初结婚的时候两个人不是相爱的？他不相爱他为什么结婚，对吗？他是因为相爱，他为什么他觉得他就不会，就是这个错觉，因为他觉得我爱的这个人完美无缺，情人眼里出西施，太好了，你这么好我也很好，我们很般配，我们一定会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这就叫你好我也好，这就叫做小清新小粉红，这就叫做不谙世事浪漫的想象。这个不光是对人，对教会也是这样的，对教会也是这样的。你到一个教会，哎呀，我一定能在这处得很好，因为我很爱。为什么爱呢？因为我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这是神所设立的教会，教会很好，我也很好，我们一定会相爱，就是这样的。或者一个人，哎呀，梦寐以求，我进入到了学术圈，当过大学老师，我很爱这个教书育人的这个行业。为什么？因为我这么努力的成了一个老师，我很好。这个象牙塔是如此的洁净神圣，帮助到别人，一定是很圣洁的。这个行业非常好，我就爱这个行业。80%的人就停留在这个层面，觉得就是你好我也好，所以我们就相爱。很快哈，真相总是花一点时间就看得到的，对不对？很快他就发现，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这象牙塔，这象牙上面带着血的呀，对不对？这象牙塔里边很污秽呀，这什么白衣天使脱下衣服就不是他了呀？这什么这神圣的正义卫士原来如此的做了很多恶事啊，而这一个结婚前这么体贴的这一个男的，怎么一结婚之后这个样子？哎，那么温柔的女子结婚之后怎么变成一个狮子吼？是不是崩溃了？崩溃了。那71%的离婚，我相信就是这时候发生的，接受不了对方这么不好，认为自己被骗了就离了。然而第二种的爱的境界出来了，也有人明知道对方不好，这个婚姻他还是过下去，因为他现在进入到第二个境界是你不好但是我还是好啊，所以我可以忍辱负重牺牲啊，我可以付出啊，让这个家庭维持下去啊，让这份爱保留下去啊。这个教会果然是不好，但是我是圣徒我好啊，我在哪儿都能委身，无所谓，对吧？这种爱我愿称之为叫屈原式的爱。你知道屈原吗？楚国不好是不是？但是我好呀，世人皆醉我醒着呢，对吧？你们都有罪我干净啊，那老付出老牺牲老悲愤了，对不对？最后就跳江湖了，是吧？这种的爱，他爱国爱到一个程度，就是国不好我也爱，因为我好，我这配偶不好我也爱，因为我好。往大说就叫屈原，往小的说这叫，我小时候看电视剧叫渴望，里边那个刘慧芳就是这样，对不对？忍辱负重。武侠小说里边有个叫武三娘也是这样的，对吧？好多这种角色，他伟大，这个女性特别伟大，这男的这爷们儿不像样，你不像我像样，我是好的，我为了家庭，为了你，为了孩子，我还是要来艰苦的活下去。哎，这是那个剩下的29%没离的， 里边应该有19%是这样的维持着的。这是第二重的境界，爱。第三重的境界是，他终于发现，其实我们都不好，你不好，但我也不好，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怎么办？反倒到这个时候人不离了，他不离不弃，从这儿开始，因为他产生了一个想法，会同病相怜，他会想到我们相依为命，你瘸了，我瞎了，从此你就扛着我，我是你的眼，你是我的眼，我为你奔跑，是吧？咱俩相依为命。哎，这个世人当中有没有你说觉得，哎，这外邦人很多人不信主，怎么这个夫妻看起来也很恩爱？因为经历过患难，对吧？一起经历过战争，经历过逼迫，经历过文革，经历过什么穷困，经历过什么？哎，相濡以沫走下来。我跟你讲啊，人间能达到的最高的爱就是这样了。你不好，他发现到这个现实，但他发现我也不好，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资格去批评你、挑剔你。在人间，这就是极致了。你对任何的爱就是这样的，这个国不好，但其实我也不咋好，我也是这个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这里边还是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教会是不好，但其实也是我不好，而且好像就是因为我来这儿才不好的，是吧？所以呢，我现在还是努力的做一点事情，我们共同的彼此的相造就，彼此的成长。一般来说到这儿就要皆大欢喜了，很厉害了，不错了，都会相依为命了嘛，是吧？但是这还是第三重，最后的一重境界是什么？第一重我说了，叫你好我也好；第二重是你虽然不好，但是我好；第三重叫做你不好，但是我也不好；第四重你听好了，第四重就叫做我不好，我根本不关心你好不好，我清楚的知道我就不好，我是罪人，而且是罪人中的罪魁。我唯一的盼望不是咱俩能不能相依为命，不是你好还是不好，甚至都不是我好还是不好，我当然不好，我唯一的盼望在于主是最好的。这就到了保罗要说的话的境界了。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在这儿要讲这十分可佩服，我是罪人，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保罗选择了不再看别人，他只看他自己，他知道自己是个罪魁，所以他爱教会，不是因为教会好，也不是因为虽然我保罗不咋地，教会也不咋地，但咱们还可以互相利用，还是互相帮助。我一个女人家在世上怎么生活，这个男的是不好，但是我也不咋好，咱还得相依为命，煤气罐总得有人去扛，总得有人去打工挣钱，那么我的作为付出，作为回报，我帮你洗洗衣服做做饭，咱俩搭个伙过日子，你知道吗？这就是那些不离的婚姻到最后能处得还行，就这个样子，看起来的行而已，互相交换嘛，往好听的说就叫相依为命嘛。但是保罗在这儿的选择意思就是，我不看那些，我唯独看上帝，让基督耶稣的恩典在我的生命中显大，我是个罪魁。在10年前大概，我当时应邀翻译了一本书，是关于一个婚姻辅导的书，是一个牧师所写的。这个牧师写的这本书的名字直译就叫做《当罪人说我愿意》。我愿意是婚礼上讲的，你愿不愿意嫁他，愿不愿意娶他，他说我愿意，是吧？书的名字叫《当罪人说我愿意》，就是你说你愿意的时候，你也别忘了你是个罪人。这个书的第二章就是这一段经文，特别这个牧师也谈到罪魁这件事儿，他也是这样讲的呀。他说保罗不是在跟所有的历史上的现实中的未来的人相比说他是个罪魁，保罗哪里见过那么多人嘛？他实际上这个话是指向内心的，他不是在说我的道德破产了，我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他说的是当我越醒视醒察自己的内心，你要注意，这是你唯一可以真正看透的一个心，就是你的心，你怎么能看透别人的心呢？对吗？所以当你去专注的看自己的内心的时候，他越往里边看，越会看到那些黑暗， 看到那些可怕，看到那些骄傲、自私、自恋，看到所有的那些罪和肮脏。他比任何人都知道，我在我的心里是经常和持续性的在反叛上帝的。你看得越深，你就越知道自己真的是个罪魁。所以保罗他很真实，他不要躲在一个宗教的面具之下，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大家都是好人，都是圣徒。不是，他直接的去讲现实，就是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这罪魁又蒙了恩，所以我们的这个特殊的身份就叫做一个蒙恩罪魁。你是罪魁，但如果单说这两个字就该下地狱就完了。我们蒙了恩，但如果你总讲蒙了恩，没讲蒙了恩的你是个什么人，你又会有一种奇怪的想法，你敢于放纵，敢于什么都敢做，原来不敢做的现在都敢做了，你完全的恩典都堕落。所以蒙恩的罪魁，这才是一个圣徒最该有的一种样式。他知道自己罪孽深重，却不因此绝望，他知道自己完全是被恩典所拯救，被赐下了信心和爱心，还格外丰盛，但他没有在这里边得意忘形，他更愿意做的是完全仰望上帝，又完全对付罪。这就是保罗所做的事。当我们说一个人是罪人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罪人就意味着他是犯罪的，他至少得罪了一个别人，这个人才能叫罪人。然而你得罪了谁呢？按我们刚才所说的，你是得罪了你的配偶吗？你是得罪了教会吗？你是得罪了你的国民吗？你是得罪了你的朋友吗？或者有人说，哎，我们高级一点，你至少得罪了你自己。你得罪你自己活该，这叫咎由自取，这不能叫得罪，对不对？说的就是得罪了你之外的一个谁。人常常在说到罪的时候，最容易忘记的一件事，你首先是得罪了上帝，对不对？你任何的罪首先是得罪了上帝，因为罪首先就是针对上帝来的。所以这个牧者他讲的见证很有意思，他说多少年来我跟我老婆之间形成了一个机制，每一次我得罪到她，我就会马上的道歉，寻求她的谅解，对吧？起初呢她不谅解我，我就又生气了，是吧？然后为了我这个生气还得第二次道歉，但总之最后还形成了一个模式，总之我要得罪的你，我马上就道歉，对方也欣然应允，好，一翻篇，下一次继续就过。后来他突然就意识到他对罪的认识非常的浅薄，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不是说首先得罪了你的配偶，而是他首先得罪的是上帝。当你没有去想到他得罪的是上帝的时候，你就会有意无意的把你的罪换了一个词，就是某种小毛病而已。你得罪了上帝，这才叫罪，是不是？是非常可怕的，就是保罗说的，我是亵渎神的，是污慢人的。亵渎，你觉得你随地吐痰是不是一个大罪？你扪心自问是不是？你可能觉得那不至于，这又不是新加坡，对不对？不至于让鞭子给打了多少鞭。但我问问，假如你现在当着长春市长的面，你泼一口浓痰吐他脸上，这罪大不大？如果你这个痰吐向上帝呢，这是不是就叫亵渎啊？所以一个罪它不是因为它本身的大小，而是因为它指向谁。所以你的罪单独首先是指向上帝的，这才叫你的罪罪无可恕，罪大恶极的意思。这个牧师讲到这儿的时候，他就觉得忽然汗流浃背，因为多少年他每一次得罪到他的妻子的时候，他从来没想过这罪首先得罪上帝，所以他把这个道歉这件事当做一种就跟企业管理当中的一个危机公关处理机制，反正只要犯了错我就道个歉，我的目的是快速的平息你这个后院起火的这个状态，好让我有精力集中做大事。他已经形成了这种惯性机上的做了，然而那不是罪的实际的意思，你等于把罪当成了一个礼不礼貌以及行为习惯以及一种可以被对付的容易对付的机制，这样就出问题了。就像斯布珍说过一句话，他说许多人把罪看得太轻了， 你有没有意识到这样做，你就是把救主也看得太轻了？你就把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件事描述得太轻描淡写了。那么简单的吗？你的罪要是这么小的话，需要神为你死吗？所以他说，那些站在上帝的面前忧伤痛悔的人，脖子上都上已经被套上了那个绞索的人，在他们被赦免时才会真正的流下那喜乐的泪水。这个被赦免的人从此才会真的痛恨邪恶，活在救主的荣光中，因为他被神的血洗净。所以就像说保罗，就像大卫，就像司布真，就像很多的我们的前辈圣徒的先贤榜样们所做的那样，你只有认识到你罪的重大，把自己真看成罪人，而且是罪人中的罪魁，你才真的明白你被赦免了多少，你被赦免了到底是有多么的巨大。这就是圣经开始向你发挥作用的那个时刻，那是你人生中最神圣的那个时刻，你终于意识到你是个罪人，你是个罪魁。所以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恩典。什么时候你跟你的妻子或者你跟你的丈夫从你是罪人我也是罪人变成了我是个罪人，至于你是不是罪人，是多大的罪人，上帝知道，那不是我的责任。我是个罪人，但是我们都要来依靠这独一的上帝和他的恩典，我们才能共同的过下去。你什么时候到了这个地步，你才会真的明白了圣经的意义，你才明白了爱是什么。不是第一层的小粉红，不是第二层的这种血缘式的，也不是第三层的相依为命式的，而是第四层的我是个蒙恩的罪魁，你才知道人间的事情要怎么去做。所以当圣经的这一个现实，当神的恩典的真相向你显现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你不再会那么轻易的比上帝还快的赦免你自己的那些所谓的小毛病，你会发现没有一个罪小到上帝会忽略它，你会真的为那个罪而忧伤痛悔，你才会意识到当你伤害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同时伤害了那个造他的神。你要怎么面对这个现实？你要怎么寻求这种赦免和悔改？当你越去这样的想的时候，神的恩典才在你的身上去发挥作用。你如果真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你就会真的明白恩典在你的身上做成了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儿，是凭着你自己根本做不到的。我并没有说所有弟兄姊妹专门要操练24小时不睡觉然后徒步70里，我说的是你要真的扪心自问，按从前你那个样子你应该是做什么，而你现在居然又做到了什么，你就知道这里边真的完全是神的恩典在彰显。愿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能够从保罗这样的劝勉当中得着这样的能力，我们深刻的认识自己是罪魁，我们又更深刻地认识上帝他赐恩，这是福音的核心。我们做一个蒙恩的罪魁，可以不断地攻克己心，攻克己身，叫身心都服我。我们共同服在耶稣基督之下，你才会有真实的信心和爱心，可以为后来的人身边的人做榜样。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真正的来去使我们心中的眼睛也打开，属灵的视力也张开，我们看得清神你的作为，我们更可以看得清自己的内心，我们知道我们内心何等的黑暗，才能更加清楚地了解何等需要主你的光照。我们求你能够让我们明白我们是罪人。主啊，我们不是指着别人说，我们不是看别人的罪跟我去比较谁大谁小，主啊，我们单独在你的光照中看自己，我们就知道我真的是罪人，是罪魁，是罪无可恕的人。主啊，我们求你能够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灵只关注自己的罪，不是关注别人的罪。求你让我们关注的是神你的恩典，不是别人的帮助而已，使我们能够基于这样福音的现实重新来认识自己， 我们好能够被你兴起，能够被你使用，就像那保罗被使用一样。我们无法与使徒相比，但我们也有自己的呼召与使命，也有自己必须要爱的人，必须要做的事，必须要对付的问题。求神你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显大，使我们做那些靠我们自己真正做不到的事。愿主你因此来得着一切的荣耀和颂赞，因为在我们里面所行事的是你，真的不是我们自己。也求神你给我们众弟兄姊妹一样的看见，我们的爱不是出于自义，不是出于假象，不是出于误会，不是出于彼此利用，是唯独的出于感恩。愿你带领我们的教会在你的恩典中不断的长进，使我们众人的信心爱心都不断加增，越来越真实，越来越合乎主耶稣基督你的爱的样式。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